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这个节目的内容对你个人的成长有一定的帮助。那非常感恩的是空中辅导关心每位听众朋友，我们除了有电话的互动之外呢，也有教导的内容。今天呢是礼拜天，礼拜天的节目有心存主道这样的一个栏目，这个栏目呢就是学习圣经神的话语。另外呢，我们还有灵修的环节，再就是弟兄姊妹借着电邮借着书信把他们的需要告诉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在守望者园地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希望这样的一个安排能够对你的成长有帮助。今天在心存主道这个栏目当中，龙辉老师他会借着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11节到13节，马太福音第六章11节到13节跟我们思考的题目就是主导文四个祈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预备我们的心，存一颗渴慕学习神话语的心，在这里等候学习神的话语。
走过的你都明白、啊啊
哦、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
因你比任何人都爱我，痛苦从眼中流下，我只
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让我们以圣经的话语培育健康的心灵。心存主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罗安辉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很高兴有机会跟你一起分享神的话语，这是神的恩典啊。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想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六章11节到13节的上半节。马太福音第六章11节到13节的上半节。那如果你看这一段圣经的上下文呢，你就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主导文的内容。 但是呢，今天我们只是集中看其中的几段几句而已。啊，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11节到13节的上半节。首先，我来把经文读出来。经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再重复一遍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刚才已经说了，这几句呢，其实是包含在主导文里面的。那我就把今天的讲道呢，取了一个题目，就是呢，主导文里面的四个祈求。主导文里面的四个祈求。那第一个祈求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主今日赐给我们，这是第一个祈求。那这个祈求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啊，是绝对关心我们肉身的需要的，所以我们无需要，没有需要强求拥有太多，反而呢，要学习每天的倚靠神，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天父绝对关心我们的肉身的需要，所以呢，我们没有需要强求拥有太多，反而要学习每天的倚靠神，过一个健康的生活。那这里说日用的饮食，也就是说每一天的饮食，或者说今天的饮食啊，不是明天，也不是昨天，是今天，就是今天这一天的饮食。那耶稣说这一句的时候，其实呢，就让当时的人联想到啊，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被摩西带领离开埃及以后，就进到旷野，在旷野那边呢，什么都没得吃。那么神呢，就用一种神迹，让天上每天降下玛拿，让他们可以吃。这些玛拿呢，是很特别的东西，可以吃的。但是呢，收玛拿的方法呢，也是非常特别。也就是说，每一个家庭呢，只是按照家人的需要，收取那一天当天的饮食，当天的玛拿，不要多收，也不要少收。意思就是说，比方你这个家庭有四个人，那么在每一天的早晨呢，你就去收取你那一天四个人在当天的食用就够了，千万不要多收啊。如果你说我不如多收一点，好让能够把一些玛拿存起来，让明天可以有的吃。因为呢，明天有没有玛拿降下来，我是没有把握的，所以不如呢，我今天多收一点点。哎，这是不行的，因为你多收的玛拿呢，第二天就会坏掉，不能再吃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收玛拿呢，是收当天你那个家庭的需要。如果你那个家庭有两个人，只有两个人，那你就收取两个人的食量，所用的东西，所需要的玛拿的这个分量。如果你这个家庭有十个人，你就收取十个人在当天的食量需要的饮食，千万不要多收，也不需要少收，因为一定够你吃的。那这个是收取玛拿的一个原则。在这个收取玛拿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以色列人就学会了每一天都依靠神，他们相信他们所需用的都是够用的，不会多也不会有缺少。那这个就是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这个意思了。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说，我们向神求今天的饮食赐给我们，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每一天都依靠神一样，相信神的供应是足够一样。弟兄姊妹，今天你是不是吃得太多呢？ 现代的人呢很喜欢吃自助餐呢、啊，哇，给了这个餐厅100块钱、200块钱，就尽量的吃啊吃啊吃啊吃啊，结果吃太多了啊，吃到肚子也撑起来，甚至呢生病了，有的人发胖啊，越来越胖，身体越来越不好，身体里面有很多什么胆固醇啊，什么脂肪啊，很多肥膏啊，肥油啊，这些呢都是对身体不好的，那是因为我们吃的太多。因此啊，我们真的要学习啊，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圣经说有衣有食就够了，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永远是足够的，千万不要贪吃太多，贪拥有太多东西，千万不要贪心。意思是说每一天都要学习好好的依靠神，今天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你今天是不是紧紧的依靠这位供应你的神呢？那第二个祈求呢，就是圣经所说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么当然呢，这个不可能说神是按照我们赦免人的罪过这一方面这个态度来赦免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人都是很小气的。如果神是按照我们的原则去宽恕我们的话呢，也许我们所有人都死定了，我们都下地狱了。那其实这个祈求呢，是教导我们说天父早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债了，所以呢我们也应该学习宽恕别人，以至于我们能更体会被赦免的那种喜乐。神不是按照我们免人的债那个态度或者方式去赦免我们的，因为我们人很小气，我们不容易原谅别人，人们得罪我们，我们会记住他得罪我们这件事情啊，可能记一辈子，记几十年。所以神不会按照我们那个方式来赦免我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神希望我们实践免人的债，去实实在在的免去人的债，也就是宽恕别人，实际的去宽恕别人，以至于呢，我们能够体会被赦免的那种喜乐，也就是让我们能体会神赦免我们的那种喜乐。因为呢，圣经很清楚地说，我们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呢，我们神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恶，我们已经是蒙赦罪的罪人了。但是呢，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有这种深深的体会啊，我的罪被赦免了。那我们怎么去体会这个被赦罪的喜乐呢？那就是我们也要学习天天的去赦免人的罪，天天去宽恕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深深的体会蒙赦免那种喜乐了。那我知道，刚才已经说了，人是很小气的，很难宽恕别人，很难原谅别人。那我们怎么去原谅这些得罪过我们的人呢？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靠我们的那种所谓的爱心，我们只有靠神。神很清楚地要求我们去赦免人的罪，宽恕别人。那我们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能力去宽恕别人，怎么办呢？我们就求神呢、啊，求神赐给我们这份力量，这份勇气。那当我们真的谦卑求神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去实践这种爱心，去实践这种赦免的行动了。不是我们可以做得到，而是靠神的力量我们才可以做得到。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常常是这样，很多事情我们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做不到的，但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很多事情你以为做不到的竟然可以做得到，因为这个力量是来自神的。我们要靠神去宽恕别人，靠神去接纳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当我们真的这样去有一个愿意的心靠神，愿意去赦免的时候呢， 我们真的可以宽恕那个人。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深深的体会啊，原来呢，被赦免是那么快乐的，原来蒙赦罪是那么蒙福的。这个就是这里就说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是这个意思了。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纳失去的事实，不管人生的得与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得着。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想，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十八章里面那个恶奴才这个比喻啊，人家欠了他一点点债，他就追讨那个人要他还债，但其实那个恶奴才呢，他也欠了人家一大笔债，而且这个债呢比人家欠他的大很多，他那个债主呢反而赦免他，这个恶奴才呢竟然掐住人家的喉咙，非要别人把那个小小的债项呢马上还清不可，这是一个非常恶的奴才啊。那么耶稣通过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啊，我们的天父赦免了我们很重的罪债，偏偏我们就是很小气啊，人家欠了我们一丁点的债，就是开罪了我们一丁点，一丁点的犯错，得罪了我们一丁点的小小的冒犯，我们就过意不去，跟那个人的过意不去，非要他们还清这个债不可。我们真是恶奴才啊，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宽恕啊，我们应该用神包容我们的态度去包容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第三个祈求呢，就圣经所说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祈求呢，第三个祈求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天父会保守我们不失败的，但是人呢，也有责任摆脱引诱，免得进入了试探和罪恶之中。那这个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呢，我们真的有机会会进到这个试探里面的，我们有机会去犯罪的，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就完全没有犯罪的可能完全没有这个犯罪的试探在里面好像呢整个人升了天一样，变成一个非常高凡脱俗的人，不是这样的，你还是一个人，你还有罪性在你的里面，你的肉体会犯罪，你的思想会犯罪，你的手你的腿还是会犯罪，所以呢我们有机会走进试探里面，这个试探呢就会让我们进一步的用行动来犯罪作恶了有时候呢我去一些地方去特别是一些旅游区啊，去旅游去玩的时候呢，常常去一些地方，就是很多东西吃的，可以买东西，可以吃很多东西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些地方呢都是做游客的生意的，那你会发现呢，左右两旁都有很多小摊子，卖什么衣服啊，或者卖一些小吃的，可能卖什么花生糖、花生米或者是饼干，或者什么肉松，或者什么鸡啊、鸭啊等等，总之是吃的东西而且又便宜又好吃。那么因为这个摊子很多 小贩也很多啊，那些小贩啊，那些老板啊，都跑出来说：“啊，先生，吃这个肉松吧，这个鱿鱼吧，很好吃，你试试看，试试看。”他真的会把一小点的一丁点的这个鱿鱼啊，切出来的鱿鱼或者是什么花生米啊，就塞进你的口里啊，让你吃，尝尝吧，很好吃的，是不是味道很好啊？买吧，买吧，买吧！所有小贩那些老板都跑出来，都做这个动作，为什么？他就希望你吃了一点点之后呢，就买他那个东西，希望你啊付钱啊，他就可以做成这个生意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啊，试探就是这样。当你走进这个市场里面呢，很多小贩跑出来，他在试探你，他希望你啊拿出你的钱包买他的东西啊，让他可以做成这个生意。那试探就是这样啊。当你走进这个试探里面，就好像呢有人把手伸出来把你拉过去，想把你抓过去，让你呢犯罪，让你掉进那个罪恶里面。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完全不要走进试探里面。但是人就是很软弱啊，你常常是禁不住啊，常常是不能控制自己，结果又落进试探里面，在下一步呢就犯罪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祷告非常重要。他说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是说不叫我们犯罪啊，而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求神帮助我们连这个试探也不要遇上，那就最好了。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保守自己，好好的脱离试探。当然神有这个能力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但是我们人呢也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要随便的放松，不要随便的向这个试探低头。那今天在我们周围有很多试探，包括了情欲的试探，现在很多基督徒也犯上了这些婚外情的试探，婚外情的罪恶，已经结了婚了，但是又跟另外一个男人另外一个女人又搞上关系啊，婚外情的事情，又或者是婚前的性行为，现在在我们国家非常的普遍呢。还没有结婚的人就随随便便的上床发生关系，那这些呢都是整个社会风气啊影响我们，这些都是试探呢。因为周围的人觉得无所谓啊，喜欢就可以了，随便都可以，那这都是试探呢。圣经说这是犯罪，那我们就要保守我们自己，千万不要犯这些罪，不要落进这个试探里面。如果有人谈这些事情，有人告诉你说无所谓啊，随便都可以啊，这个就是试探，你最好连听也不要听，马上跑掉。又或者金钱的引诱也是啊，很多人就因为钱所以贪污啊，成为了贪官污吏啊，成为了一个没有公义没有公平的一个管理的人士啊，就是说他本来是个领袖，应该是秉公办理一些事情，但是因为受了贿赂，结果呢就没有公义胡乱的去抓人，胡乱的去罚人偏袒某一些人，就因为他收了黑钱呢。权力的诱惑也是，有人站在这个或者坐在这个有权的地位上面呢，就会乱来，有权就可以呢随便的用这些权力去欺负别人有权呢就可以随便呢从一些这一些不正当的方法去赚钱，这些呢都是试探。求主保守我们不要落进这个试探里面。如果你不落进试探里面呢，那你就不容易去犯罪了，对不对？所以第三个祷告呢，第三个祈求很重要就是求神保守我们不要遇见试探。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最后的一句，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凶恶。那这个呢好像是再进一步了，他已经落进这个凶恶里面了，他就求神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在这里呢要详细的说说这个凶恶这个字呢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呢就是那恶者，那恶者简单的来说就是魔鬼撒旦， 这里说求神救我们脱离撒旦魔鬼。那第二个解释呢，凶恶就是一般的解释，一般的意义，就是凶恶的事情，凶恶的行为，凶恶的环境。他说求神救我脱离这些凶恶的环境，凶恶的事情，一般的说法。那英文就是说呢 the evil 或者说 the evil one， 两个解释都可以。第一个是撒旦魔鬼，第二个解释就是一些凶恶的事情，一个笼统的说法，凶恶的事情，凶恶的环境。那两个解释都是说得通的。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第一个解释，如果说凶恶就是那恶者魔鬼撒旦的话呢，就是说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魔鬼撒旦呢真的会搅扰我们的生命，他真的会伤害我们的，我们也控制不了，因为魔鬼是有能力的，魔鬼真的会搅扰我们，会伤害我们，甚至有可能会杀死我们。但是呢，记住，神是真正掌权的那一位，他是真正最有权力、最大能的那一位。好像耶稣说，他说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灵呢，比在外面的大得多，这是圣灵。所以呢，我们要有信心，求神救我们脱离撒旦的伤害，脱离撒旦的那个恐吓，脱离撒旦的所有的损害损伤。虽然撒旦魔鬼是真实的，但是圣灵的能力，神的掌权更真实。求神让我们有这个信心脱离撒旦魔鬼的搅扰，过一个圣洁，一个安全的，一个平安的生活。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说这是恶事啊 ，the evil， 恶事，一些凶恶的事情，凶恶的环境。就是说呢，人在这个世上生活呢，有可能落在凶恶的事情里面，一些可怕的事情里面，比方是天灾啊，横祸啊，人祸啊，又或者呢，战争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真的有机会落在我们身上。比方天灾水灾也是啊，我们国家常常遇见这些事情。那么在这种事情里面呢，人很容易会跌倒，会埋怨，甚至离开神，因为这些都是凶恶的事，凶恶的环境啊，会把我们的属灵生命完全的打垮。但是呢，这里说真正在外面，在历史上掌权的是神，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些凶恶，神一定会拯救我们的。这些凶恶的环境不能胜过神的慈爱，不能胜过神的掌权。那今天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落在这些试探或者凶恶的事情里面呢？你是不是也受到魔鬼撒旦的搅扰呢？那你可以拿出你的信心来，求神帮助你，求神拯救你，求神保守你脱离这一切凶恶。千万不要在凶恶的事情里面受魔鬼的欺骗，以为神离开你，离开你。其实神绝对不会离开你，只是我们人呢常常离开神而已。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常常在他的里面。就好像诗人也说，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就不至于动摇了。把耶和华常常摆在面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常常都想着有神的同在，常常记住有神就在我的身边，那我就什么也不怕了。纵然我身体受伤，我生病，甚至病得很重，我面对水灾、旱灾、各种的灾祸，有人攻击我，有人打我、骂我，但是神在我身边，神是那位赐福的神，我就不需要害怕了。所以今天跟你分享到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的上半节，四个祈求是非常重要的圣经的教导，希望你好好的思想，也好好的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把它应用出来。好，今天呢我就跟你分享到这， 愿神赐福给你。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只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利路亚，不叫我们
的泉源，
我爱灵修。
在你身边有没有一些你很尊敬很爱戴的长辈呢？例如是你的一位老师，又或者是年纪比你大的亲人。 如果有一天他弯下腰来说要为你洗脚，你会有什么反应呢？请听圣经约翰福音第13章12到17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耶稣为门徒洗脚。想象如果我们自己就是12个门徒当中的一个，那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洗脚是一件很卑微的工作。耶稣拿着一条手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子里面，接着弯下腰，屈下身子，一个一个地替门徒洗脚，又用自己的手巾擦干。耶稣他亲身地示范了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和行动，他希望门徒们也学习他的榜样，放下自己，用仆人的态度来服侍别人。这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面是反常的，甚至可能是不合理的。如果有一个大学生，他毕业之后去做一些打扫卫生的工作，很可能会被人说他没有出息。我们总是习惯用身份地位的高低来划分人的贵贱。我们总觉得做老板的应该穿着笔挺的西装，在高级的餐厅里面吃饭。不过呢，在外国有一个国际集团的总裁，他上班的时候和普通的员工穿同样的制服，也和下属一起在员工餐厅里面吃饭，用平等的态度和员工相处。结果他们公司的气氛非常的融洽，业务也发展得很迅速。更重要的是，他赢得了员工们的尊敬。我们以为做卑微的工作会有失自己的身份，没有想到这反而可以赢得别人的尊敬。正如耶稣他屈身为人被钉十字架上，却吸引了万人来归向他，得到至高的荣耀。耶稣是至高的主，如果连他都愿意做洗脚的工作，那么我们作为耶稣的仆人不更应该如此吗？你是否愿意服侍你的下属、后辈，还有穷苦软弱的人呢？邀请你在这个星期里面服侍教会的一位老人家，你可以到他家里面打扫卫生，为他做一顿饭，或者是其他你可以想到的方法。仆人的领袖有领袖的身份和地位，却愿意用仆人的态度来做仆人的工作。但愿我们在服侍当中更多的体会耶稣谦卑和他慈爱的心肠。
祷告的意义是不再以为神跟我们的内心一样狭窄，祷告是行在神的旨意中，认识神的伟大，也明白自己的渺小。 活出信心，空中辅导。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在守望者园地这个环节当中呢，我素琴也欢迎每位听众朋友加入祷告的服事。那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也有玉恩姊妹的加入。玉恩你好吗？
你好师母，听众朋友好。
嗯，告诉我们今天要关心的这四位主内家人是来自哪些省份呢？
嗯，好的，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四位姊妹，有来自安徽朱姊妹、山西刘姊妹，还有广东傅姊妹，最后是重庆的陈姊妹。
嗯，有重庆的来信，重庆的信比较，比起其他的信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特别的感恩。
嗯，
首先我们来看看安徽朱姊妹的这封电邮。那朱姊妹呢，她这封电邮是带着一颗很沉重的心写给我们的。
是
啊，我们真的是要花时间迫切的为这位朱姊妹祷告。她说她的孩子啊，她带她的孩子到南京去做检查，听力的检查，发现只有几个月的这个孩子呢，患了这个啊，怎么说啊，双耳都有先天性的听力的问题。
嗯，
至于多么严重呢，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呢，对于一个做妈妈的来说，发现自己的孩子先天性的听力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心里面是一定非常的着急，非常的难过。
是，
而且要医治孩子的听力的话，这个费用啊，我相信花的也不少。
是，
嗯。
因为他也在来信当中也提到，如果将来就是小孩子大一点的时候，医生呢可能也会建议他们安那个人工的耳或
耳，就是帮助他助听器吧。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嗯，那个时候呢花的钱应该也很多。
对，
嗯，
这件事情呢对姊妹的打击应该是不少。但是呢，令我们更伤心难过的是，她的丈夫呢，我们说家里面呢，其实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难处。那最重要的是夫妻同心的去面对难处的话，多大的难处，我觉得都无所谓。
嗯，
但是现在问题是说，她的丈夫呢，一点责任都不能够去帮助姐妹去分担。他不单单是不能够分担姊妹的忧愁之外呢，在经济方面也让姊妹非常的担忧。
嗯，
因为她的丈夫呢就是不肯负责任的那种丈夫吧，整天沉迷在这个网上，
电脑上，嗯，
就是整天就是这样。所以哎呀，我看了这封信的时候，心里面也是挣扎是很大的。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迫切的为姊妹祷告，为她的孩子的听力祷告之外呢，也为她的丈夫祷告，希望她的丈夫能够负责任去分担经济上面的这个责任上去分担之外呢，在孩子有问题的时候也能够成为朱姊妹的一个鼓励跟安慰。
嗯，是的，
真的是要为她的婚姻祷告了。
是的，因为姊妹呢也提到因为孩子现在这个状况呢，
嗯，
她也心里面有点害怕，因为姊妹本身自己的身体也不是太好。
对，
她呢常常也有一种忧虑在心中，就是，
嗯，
丈夫呢会不会嫌弃自己。而现在呢她因着孩子有先天性这个耳朵的问题、听力的问题的时候，她很担心，哇，这个丈夫会不会因着这个借口啊，跟她 提出什么分手啊离婚这样的事情，所以真的要为他的婚姻来祷告。
嗯嗯，是的是的，也求神先拣选他的丈夫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先让他的丈夫能够悔改，
是
能够信耶稣、嗯、我相信才能够一个一个的走上这个正路吧，走上这个轨道，夫妻两个人一起去面对他们的问题。
嗯，
我们也要鼓励这位朱姊妹不要太担心，因为担心多了的时候呢，这个在身体上面都会造成一些影响。那第二位我们要关心的是山西的刘姊妹了。
是的，山西刘姊妹呢，我看到她的电影非常的欣赏她、
嗯、
她呢是一个孝顺的媳妇儿。她说她的公公呢患了肿瘤生病了，她老人家也吃不下，很瘦很虚弱，所以呢山西这位刘姊妹呢很用心的去照顾伺候这个公公、
嗯、
让希望她在这个病痛的日子里边呢还能够感受到媳妇的贴心的照顾啊、
嗯、
希望她虽然是疼，但是呢也因为有人关心她而减少那种疼痛。
嗯
而刘姊妹呢最希望的就是因为她跟公公传福音，但是呢公公还没有相信主耶稣，所以她非常的希望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她的公公。
对对对、嗯、为着这位刘姊妹也感恩吧，她也是我们良友圣洁学院的学生，那真的是去伺候自己的公公婆婆呢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要说这是刘姊妹的福气，她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服侍老人家是她的福气，所以也求神祝福刘姊妹，赐给她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把喜乐带给她的公公她的婆婆、嗯、也求神垂听她的祷告，拣选她的公公早日的信主。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在神面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再次的同心合意的把你所爱的安徽的朱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主，你知道她的重担，她心里面的压力，主啊，就求你成为她的安慰，成为她的力量，在她不容易的时候，在她面临孩子有这样的严重的疾病，跟看到丈夫不务正业，不能够去分担家里面的一些难处的这样的困境当中，主啊，你赐给他力量，让他不灰心，让他不难过，让他能够专心的为这个家庭在神面前守望跟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在天下人间你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朱姊妹的丈夫得救，唯有靠着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才能够拯救她的丈夫。主啊，求主你怜悯她的丈夫，打开她的心门，融化她的心门，开她的心窍，让她能够知道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让她能够降服在你的面前，成为你自己的儿女，在主里面因为有耶稣基督你赐给她的新生命，让他看到自己的不足。主啊，我们唯有这样的交托仰望在天父你的手中，我们深深的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求天父你拯救他的丈夫，让他能够悔改，也能够让他因着有主的缘故看见自己在婚姻里面应该尽的责任跟本分，特别是当孩子有疾病的时候，也让他能够跟自己的妻子一起去承担这样的一个压力，帮助自己的妻子在这样的痛苦当中有丈夫的缘故能够得到一些轻省。主啊，我们在这里也把他的孩子面对听力的这样的一个痛苦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恩待这个孩子，也帮助医生借着医生能够对症下药的治疗这个孩子，使这个孩子从小就能够经历你自己的同在。主啊，求主你怜悯这个家庭，我们同样的也把山西的刘姊妹交在天父你的手中，感谢神你让刘姊妹 能够守住你所给我们带应许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孝敬父母。主啊，我们真的是为着他的公公婆婆祷告，主啊，求你大大的使用这位刘姊妹，让她在伺候自己的公公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化老人家，让老人家真的是像刘姊妹所说的感受到那种温暖，感受到那种安慰，也能够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你不单是拯救他的公公的灵魂，也求天父让他的公公在疾病跟恶魔争斗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耶稣基督给他的力量跟恩典的缘故，能够去胜过一切疾病上面的痛苦。求主你怜悯他，我们把这个家也要仰望在天父你的手中。但愿主你借着刘姊妹能够成为这个家庭里面的见证人，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神不介意你用什么方式祷告，却注意你祷告是否从心而发。只要出于真诚的祷告，一点不疑惑，就是正确的祷告。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关心广东父姊妹的这封电邮吧。
对，广东父姊妹呢，他说他天天呢听空中辅导，他是从小呢跟妈妈一起听的，有20年了，是我们的忠实的听众。他说对他的灵命很大的帮助。就是呢，他来信的时候说他现在没有地方聚会，因为他从老家呢搬到广东那边去，他没找到教会。但是呢，他就是借着电台的节目，他非常感谢主，也感恩得到电台的教导牧养。而且呢，他也提到呢，他们家呢是老家那边呢，就是他跟他妈妈呢，的住的地方呢是开放给弟兄姊妹的一个聚会点，也有20年了。
对，
那个时候呢，聚会的大多是年龄大一点的老一，而父姊妹呢就是负责带领读经啊、聚会等等。现在呢，因为父姊妹在广东嘛，所以就由他的妈妈跟姐姐带领聚会点。所以呢，他就希望我们在祷告当中呢纪念他的妈妈跟姐姐在带领这个教会的事情上面得力。
对，那这位父姊妹写这封电邮的时候呢，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发这个电邮，呼吁我们为他祷告，因为他在广东找不到教会。那非常感恩的是，我们4月底有机会到广东的时候呢，见到了这位父姊妹。在那一次的这个探访当中呢，我记得我叮咛父姊妹，就是说让他一定要找聚会的地方，因为他现在呢离开老家在广东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她跟丈夫呢有一个做了一个小生意，父姊妹最大的需要呢是需要找一个聚会的地方之外呢，她的两个孩子呢在教育方面父姊妹有的时候感到非常的吃力。那一次呢跟她交流之后呢，鼓励她这样做。但是非常感恩的是当我们回到香港电台之后呢，他立刻发了个电邮给我，他就说师母谢谢你，我回去之后呢很快就找到聚会的地方，然后呢对，然后他也把两个孩子带到教会去了。所以我们真的是为姊妹感恩。我们要祷告的是希望姊妹能够在聚会的地方她的灵命长进之外呢，也让她的两个孩子从小都能够认识神，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
对，
最后我们要关心的是重庆的陈姊妹了。
是，重庆的陈姊妹呢，是今年我们开始跟她联系的。姊妹呢，跟丈夫的关系呢，很疏离。她说，很远，两个人的感情很淡。4年前呢，已经分开了住， 丈夫呢一个人在老房子住，而姊妹呢就跟儿子在另外一个房子的一边住。现在呢儿子已经16岁了，长得很高大，
嗯，
但是呢就在他们啊，就是母子之间闹矛盾的时候呢，儿子就很喜欢用摔东西去威逼姊妹，
嗯，
甚至呢啊，姊妹跟丈夫呢都在管教这个儿子的时候呢受了一点伤，
啊，
所以真的要啊为陈姊妹她在教导这个儿子啊跟丈夫怎么去管教这儿子的事情上面呢，希望神给他们有智慧。
嗯，在他的来信当中，没有讲到他的儿子有多大吧？
16岁
啊，已经16岁了，
对对，
已经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很不容易的阶段，
是，
所以也求神赐给他们智慧。那也希望这位姊妹能够锁定我们空中辅导的这个节目，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常常教导怎么样跟青少年的儿女相处。
嗯，
那现在我想我们花时间就为他们祷告吧。
好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把广东父姊妹交在你的手中，我们非常的感恩姊妹找到一家的教会，他也很积极的去参与，有团契的生活，主求你亲自的帮助他在教会里面有适应，也有弟兄姊妹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同路人，一起呢到你的面前敬拜侍奉。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他的一双儿女也参加教会的主日学，在当中也能够认识主你自己。主啊，求你把救恩这个福气就都放在他一双儿女的心中，让他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姊妹的妈妈跟姐姐在老家有聚会点需要去带领，主啊，求你也帮助他们有智慧，让老姊妹们都能够明白圣经真理，真的来到你的面前去认识你的救恩。主啊，我们也知道姊妹呢因为常年跟丈夫呢是分开住，因为丈夫在外面打工，现在呢一起的在广东生活，神呢求你也为他们夫妻俩在当中有适应的时间，求你帮助他们彼此的了解，彼此的去沟通，使到相处是和睦的。
嗯，
我们同样把重庆的陈姊妹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帮助姊妹和丈夫一起来管教儿子的时候也有耐心也有智慧，知道现在儿子已经踏进青少年时期，他自己的脾气或者自己也不能够控制的时候，主啊，求你保守这位年轻人他的心能够快快的认识你，也知道要孝顺，要听父母的话，主啊，求你帮助这个家庭，让他在你的恩典当中长大。主啊，我们就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祷告不是演讲，不需要特别的词汇和结构，祷告也不是辩论，不用凭口才博取神的注意，平常怎样说话，你就可以怎样祷告。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如果你在信仰生活里面有一些难处，你可以借助书信借助电邮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是愿意关心你，愿意为你守望跟祷告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想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神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